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说谈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在于这个不着相。不着相，其实我们讲一个白一点的，就是尊重个别差异啊，其实就是尊重个别差异。因为着相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取舍嘛，什么相是对的嘛，那其他的相被鉴别就变成错了嘛。所以我一直讲啊，般若是华严的体，就是这样。因为般若讲心法，华严呢显现在般若空慧的心法底下所展现出来的万法庄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展现华严一切皆真的庄严法界？我想也就是不取相，这样子一个现观的训练吧。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把般若经呢，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哈，被后来划分的第一段经文跟论文，我们都算是看过了。那么到这第十七个不思般若蜜为止呢，依着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的科判呢，定义成说所谓的声闻的一切自相，所谓的苦集灭道十六形象。那灭地的第四个离形象呢，开作不生不灭，所以有十七颗啊，这个部分我们算是跟各位一块学习完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自论的2437页的经文哦，那么贯刻版的话就是541页的倒数三行，方广版本的话在558页啊，558页的1234566行下面，世尊，梦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佛言乃至梦中所见不可得故。好，我们从这边开始。上礼拜我们就着论文呢，大概看了一小段，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一段文呢稍微做一下科解。各位呢，就不妨用任何一本经文啊，任何一本经文。那我现在报告的就约自论来说哈，2437页，世尊，梦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从这里开始呢，他开作从第十八颗到第22颗，那么这分别是梦、想、隐、厌、幻这五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我们在第600卷般若的第十六分啊，第十六分，我们曾经在那里读到有十个比喻。那么这五个比喻呢，又特别特别的重要。除了可以个别表色受想行识之外呢，现观庄严论弥勒菩萨他用了另外五句话来代表这五个比喻啊。那么怎么来代表色受想行识，我之前大概跟各位报告过了，那我还没有对到现观庄严论的科判来跟各位报告，今天就先用这五科对到般若经的核心要义，也是解深密经要解的深密句。什么呢？一切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还记得我一直讲这么一段话吗？这段话大概可以科解成五句啊，科解成五句刚好对到这儿啊，刚好对到这儿。怎么对呢？一切法无自性，就对到梦的比喻。梦的比喻就是要来说明一切法无自性。那么一切法无自性，你从醒觉的现前境界是很难了解无自性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们就不妨从梦来观察这件事儿。梦中有我有法，而梦中的我法都是睡觉那个人他的心意识所变现的，对不对？虽然有我的分别心在梦中分别于境，也有所分别的境在梦中为我所分别，可是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其实在梦中都没有真实的自体。那么所有的差别都只是心的分别，所以自性差别都是梦觉所现，而梦觉根本毕竟是虚妄，所以他说这个梦的比喻呢，是来说明一切诸法无自性。可是比较难的是，梦我们知道是虚妄啊，因为它有醒觉跟它观待，对吧？跟它对待。 那怎么样从梦觉来同意醒觉的一切我法也是无自性啊？我想这个还是要通达那个理的本身。所以怎么样来了解无自性呢？那就从无生无灭的理上来看。那么于是呢，就用到后面两个比喻。所以因为比喻毕竟是有为法嘛，它就是借着一个世间的经验来比喻，所以不要把那个比喻看得太严肃啊，你要用那个比喻的特点啊，不要用比喻的本身啊，因为梦本身它就是一个有为的经验啊，那用它来比喻醒觉的一切我法也无自性，的确是有点困难，所以嘛，不妨就多加几个比喻，让我们慢慢循着这个比喻要表示的那个法义哈，去接近那个圣义。因为圣义是一个自证的经验，不是文字所说的东西，因为它其实是觉诸分别，我们一直这样讲这个东西啊，所以勉强说也只能够利用比喻，我想是讲的最精彩的。那么无声啊，无声这个比喻呢，就用响，响就是鼓响。我们今天在山谷这一头喊一声，对不对？我爱你。然后呢，山谷那一头就会回好几声，我爱你，我爱你。只要碰到几重的那个山壁，就会回应几声。那么我们这边是我所做的，这个大概自己很肯定这个事儿，对不对？可是山谷那一头回应回来的，却不是山谷的山壁所做，不是任何人所做，乃至于不是说这个山谷当中住了一个山神，对不对？山神说，你既然讲我爱你，我就多喊几次我爱你，哈，不是的。那你说回音也跟我的声音不见得一样啊，那是因为距离的关系，那是因为所有能量递减的关系，那是因为障碍物改变因缘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因缘所变嘛，对不对？所以毕竟呢，鼓响的本身不是说这个人喊的本身，所有你以为有声音就一定有人做吗？因为为什么用响这个比喻，因为是在应该是世尊那个时候他在说阿含经教的时候，以及部派佛教的讨论，在讨论音名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声音。声音，声音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存在的，它一定要借着设法的动静交换，对不对？一定要借着设法的动向，不管是无情无情相即，有情无情相即，或者是有情各种发音器官的交互作用，才可以出现声音。所以声音在音名当中被用了很多，用来比喻什么？用来比喻有为。为什么？因为很多山河大地，我们生来它就在那里，我们很难相信山河大地以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切有情无情都是有为法，我们很难相信。可是声音这个有为法，却是每一个人只要会出声音的，会听到声音的人都会相信，没有人照做是不会有声音的。可是我们就要问，你今天固然不去反观你是由种种发音器官的具足因缘，对不对？意念发动你今天的发音种种器官的和合俱转，才会出现声音啊。所以声音老实讲，它只是嗡嗡嗡，只是各种音频的长短相啊，只是音频的长短相。可是我们今天不反观这件事情，我们反正就认为有声音就是有意思的，因为声音可以用我们的智慧转成文字嘛，文字就会在我们大脑里面分别出种种的道理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听到一个人讲我爱你，总比一个人对你讲我恨你好嘛，因为你总是觉得爱毕竟是一种美的情绪，恨是一种坏的情绪啊，是不是这样子？于是我们今天会对于声音然后变成文字，文字再变成义理啊道理，这些事情有重重的分别，我们这几个事情看不到，我们更看不到其实声音不过就是发音器官的一种意业发动组合俱转的因缘所生法，我们看不到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声音所造作出来的像当作是实有那个意思，而却不愿意去了解这个声音其实是由那个人的意业发动的，对不对？而那个意业才是主嘛，对不对？我纵使那个人非常爱你，他可能也讲出我恨你的话，我们现在经验上都会知道这个事。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去特别去想想这句话背后还有离言的意思，就是说超越这个文字所表的意思，这是在世俗地上讲哦，还不是圣义地哦，世俗地都有所谓的离言了， 啊，超过言表之外的意思，不是那个人所讲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件事，不得不用鼓响。鼓响就是说我发出个声音，然后山壁就回我一个声音。而山壁虽然有那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可以，因为我没有发声啊，我声音已经停止了，可是山壁会有声音出来啊。那么如果那边没有动作的话，那不可能出现声音啊。可是问题是山壁有做什么吗？没有，他就是弹回去而已，就是反作用力而已。所以原来啊，反作用力无作也会有声音，所以声音被归类成有为法，对不对？对不对？也不对啊。这个有为法如果从鼓响这边来看的话，鼓响是无为的。你说鼓有什么造作性？没有，我就长这个样子，我也没有改变什么样子，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样子，他也没有什么意图，他就是处在那里，他也没有说我要把你弹回去。声音它的物理特性就有这种反作用力，对不对？而你与耳听到鼓响又做分别，以为山谷山壁有所作于是发出声音吗？不是的。如果你不了你今天的造作，这个有为只是分别而已，那你进一步就看鼓响难道是有作之法吗？并不是，它无作也有声音。所以你一定要把有为法的声音当作一定是有为法，那于此就不见得对了啊。所以这边用鼓响这个比喻呢，就要来说什么无声这件事儿。无声的意思就是无作的意思，其实没有什么人能够做主做什么，因为他要做什么一定是因缘啊，因缘让他产生这样子的意而发动身语去做，这是对有情造作而言。那无情更是无知啦。无情我们前面讲诸法顿故，顿的意思就是说无情他没有意识啊，无情没有意识他更不可能做啊。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大地无情，大地本来就无情，无情又怎么样？因为大地无情，所以他不会作难于我们嘛。所以一切你以为大地所造作的灾难并不是要惩罚谁的，只要共住在这个地表上，这个地只要有了地震啊、天灾啊、人祸啊、不火灾啊这些事情，那大家一起蒙受灾难嘛，这是共业所感的东西啊。所以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因缘，不见得是跟这个大地所做的现在的灾难直接有关系，可是因为我们间接有关，使我们这群人聚在此处同受这样子因缘的无常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中间就会种种的揣测，而这些揣测老实讲都是多话，于这个无为法相争语，对不对？你争这个语，他那个他说那个话，各自表述，对不对？各自表述，好，各自表述是人自己赋予这些大地无情的造作相，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大地何尝有意义？大地也无作，一切的这种动转变之相其实是无作之法。好，于是你可以经过这样我讲以后，你说同意，好，无情的造作是无作，是无声，有情总是有声吧？不要忘了，有情比如说我一个人会做什么，难道他会无因无缘而做吗？纵使他无聊半夜三更，其实很无聊，就随便打个电话就打到某人家里，那个人家里听到我的电话，我也不出声就挂掉了，于是他就开始猜种种事情，于是各自表述。这个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恐怖分子，那个杨德昌拍的一部电影，所有的电影最后导致一个人自杀，在海边自杀，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在海边自杀，整个这个电影的过程就是源自于一个人很无聊，在半夜打了一通电话，他实在是也无聊，就是开个玩笑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可是呢就导致于各自表述，最后酿成有人去自杀这种事情。所以那部片子杨德昌导演，他编剧也是他哦，他就是接那个剧本就是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无心插柳柳成荫，也都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恐怖分子。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一件无心之语，对不对？无心之作，未来余波荡漾会变成什么样子 ？Nobody knows。如果大家对于后继是明相应的话，对不对？ 很多事情就不会做了，可是就是因为对于后继无名增上利故嘛，所以才会产生流转嘛，对不对？本来我这一次这样的做只是为了要解决现前的问题，可是不晓得它余波荡漾，辗转出一些你自己能力无法掌控的事情，这就是孤想。有情照做何尝自在，他本来以为我只要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轮得到他自己掌握吗？我要怎样就可以只是那样而已吗？不自在的。所以我们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自不自在的问题。所以有无是在驳斥什么？驳斥自在的作者。我昨天晚上也谈到缘起的正观，就在谈你最浅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定要从缘起的道理当中知道一切法无有，无有自在的作者，也无有自在的受者。那共同背后表现一切法无有主宰者，而这个主宰者的定义就是常一主宰，常一主宰就叫做我性，一切法无我性，一切法无我性，这是唯识观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证证二无我。整个道理就从这边这样发展下来啊，不是在体上论有无，而是我们去认识这个有情无情的流转的现象，于中我们因为自己的分别而假说有无，这件事情通通是戏论分别，这种戏论分别才是造成这些苦难的元凶，不是别的，不是别的，不是体的有无，是名言戏论熏习执持，这个事情才是元凶。所以古想也就是要讲这个例子，一切法本来无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呢？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无情的流转是无声，有情的造作其实也是无声啊。是从这个比较复杂的论述哈、来稍微窥其一二了。然后接着来看隐，隐般若蜜，隐般若蜜就讲无灭了。这个隐有两种隐啊，一种隐呢，比喻是我们所谓的水面上的倒影，就像月影啊。第二种隐呢是镜子。镜子所现的影，那这两种影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哦。它表的是什么？表的就是所谓的以染镜为体，或者是染水为体，而现什么？现万物色相之影，对不对？像镜子，我们人对着镜子里面会现出我的头像。那你我们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它只是我的像，对不对？并不是说这个镜子里面在镜体上面多生了一个我的头在那里。所以当我的人离开了以后，那个镜子的影就消失掉了吗？那么现在影这个比喻就要告诉你，那么影如果消失掉了，那是不是代表有一个东西在影在镜体当中灭了呢？没有，因为镜子原先所显的那个人头的影呢、其实是染镜为体，对不对？他是用镜体本身做一，而现出什么？现出我的脸像，对不对？我的脸像是一种四大，镜体也是一种四大，可是我们今天有多分少分的不同啊。虽然都是四大，可是呢，因为具象不同，所以它就展现不同的作用啊。所以镜体有镜体的作用，我这个人有人的作用，所以各自作用俨然没有改变，可是虽然镜体没有改变它的自信，可是原现了影就在里面，对不对？哎呀，宛然成真现在里面。好，今天缘散了，然后呢，镜体当中的人头不见了，你说镜子里面那个人死了吗？灭了吗？没有。所以影这个比喻就是要讲，就在讲无灭这件事儿，因为灭的只是那个相。体毕竟还是镜嘛，水月也是一样啊。今天月上高空，千江有水就千江月啊，对不对？地球转变了，那么日轮下去了，太阳上来了，那么月亮就不在大海水里面了，就不在各个河川里面了。千江有水也没有月，为什么？因为前面的月影的本身当体就是什么？当体就是大海水。当你就是大海水，海水跟湖水跟河水、黄河水、长江水，所以有种种水相的不同，有的比较浑浊，有的比较清澈。可是除开令它产生因缘差别相的除外，水的本身它就是湿性， 就实性本身，各千江有水的水性都是一性，没有二性，所以包括现月影的性都也是实性，对不对？它没有造性，那个造性不过就是月影的反作用力，只是这样。所以用影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你今天见到有相灭，并不是真实有灭，并不是真实有灭，只是影的缘散了，只是影的缘散了。那么前面的响就是鼓响的缘现了，所以你就会真实用耳朵听到山谷根本没有造作的声音，这是一对哦。哦，用鼓响说无作也会有有为的声音哦，可是这个声音无作而有声哦，对不对？而是根本无声，可是你就会听到有造作的声响，有，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哦，没有人造作，那个声音就不是真的嘛，对不对？不是真的，可是我会耳朵听到啊，对不对？表示那个作用是在的哦。那么影是这样子的，影的缘散了，所以我们就以为是灭了。可是它不过就是让你见到它的真实的字体罢了，它只是还到水原来的自信而已。它自信没有因为月影现了，或人头在镜子里面现了，它的镜体或者是水面的自信有改变没有？它自信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约这个影的比喻呢，就来说无灭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讲了，梦表一切法无自信哦，想表一切法无生哦，那么影就表一切法无灭哦。特别用不同的例子来讲不同的道理。那么阳焰这个例子，阳焰这个比喻是在说什么呢？本来即净，本来即净。那么什么叫本来即净？因为阳焰不过就是阳光、空气、水嘛，对不对？阳光、空气、水嘛，对不对？阳光、空气、水充斥在这个大虚空当中啊，哪里没有阳光、空气、水？对不对？可是就一定要背对着太阳的阳光、空气、水，离你的眼睛有一定的距离跟一定的角度，就会在那里就会稳然看到热气飘升的影像，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个影像不是在你见阳焰之处才有的，它遍一切处都有哦。可是就一定要跟你看它的角度成为一定的因缘组合关系底下，它会现，它会现。所以阳焰也不是故意要造作逗逗你的眼睛，狂惑于你的眼睛，骗你说我阳焰此处有什么，有海市蜃楼，有绿洲，有种种的景象。他无心狂惑于你说我这边有影像，因为我这边的像其实跟大虚空环绕在你四周围的像，它的本质性都一样具足，乃至于我们自体也本身都有阳光空气水的成分在里面。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执我们阳焰因缘具现像的那个词数是真的有物在那里呢？所以今天是阳焰本身令我的心扰动吗？不是，是我心有渴望嘛，有渴求嘛，因为我渴嘛，因为我想找一个旅店今天来安丹嘛，对不对？因为我种种想要休息，想要喝水，或者想要找一个大树底下避避这个烧燃的太阳，我想躲一躲太阳，因为我有这种渴求，这种渴求越强就越容易顺着你的渴求在阳焰处看到你要看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它具足一切的可能，具足一切的可能。所以阳焰本来没有扰动你心的能力，所以它本质寂静，本质寂静。如果一切法归给法性，法性本来寂静，对不对？因为阳焰的法性跟你自身的假法性，跟你十方法界大虚空一切的法性，它的元素，它的自信像完全一样。可是就因为你的渴求配合上一定的因缘组合条件，在某一个地方的阳焰处，就像你今天一定要从这个我们是因为这里叫什么路啊，这里叫做杭州南路，红船路南路往这个那个地方走，然后往右转就到仁爱路，仁爱路再去就看到总统府。所以总统府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地点跟空间的所在，对不对？同样道理啊，阳焰所现的海市蜃楼跟绿洲也有特定的所在，有啊。你看吧，我在这里看 绿洲海市蜃楼就在那里，我转到那里就没有啊，对不对？所以绿洲海市蜃楼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我们的经验就告诉你，只要一个色相有一个固定的所在，它就是真的，是吗？有个固定的所在就是真的，对不对？你在梦里面，你的梦里面往前瞧就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往左瞧就是看不到那个东西。梦里面那个色相也有固定的处所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特定的组合，那个组合在那个条件下它就会有那个相，所以那个相是随着那个组合而转的。而每一个地方虽然都是同样一个本质，可是组合各自差别，所以你会在各自差别上自心又分别出种种相，个别安立各个处。所以每一个色相在梦中，在影中，在一切的阳焰处都有各自真实的空间所在。不要因为有一个固定空间所在，对不对？有人说唯心所现，那唯心所现我应当说现就是现啊。很多外众人就批评唯心所现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唯心所现也要因缘所，也要借有因缘力积极，没有因缘力积极，心也不过就是一个缘嘛。因为心提供什么？心提供清音嘛，对不对？还提供等无间缘嘛，甚至还揽外境为自己的所缘缘嘛，对不对？然后呢，借由根当真上缘等等等等的条件，不做障碍的情况底下，九世具九缘具足才会生眼识啊。所以眼识这个东西，佛唯识说唯识，也还是说因缘所生法。可是我们今天特别标举的一个修行的下手处就是心识，因为心识是明了性，心识是修行可以下手着力的地方，所以告诉你要从这里下手，不要从别的地方下手。所以一切的见，如果你以为实有，那它跟阳焰一样，不过就是大虚空当中执因缘所现法，在你心中的扰动分别，你自以为外境实有，而外境这些万有之相本质极净，没有扰动让你生烦恼的能力，没有。所以这种东西叫做本质极净，用阳焰来表示本质极净。所以你看哈，里面的太阳也不是故意要照而照，里面的水气往上升也不是故意要升而升，对不对？因为它法性如是，它只是每一个东西都是法性如是而已。于中就有一个人不守自性，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分别心，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不守自性。对，一定要于相争语，只以为实有啊，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于是用阳焰来讲本质寂静，好，用幻的这个比喻呢来讲自性涅槃啊，自性涅槃，自性涅槃也就告诉你，那既然如上所说，梦比喻一切法无自性，想表示一切法无生，隐表示一切法无灭，那么焰表示一切法没有扰动的相，是本质寂静。那既然是这样子，请问除开这些理由之外，除开这些理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心意识产生烦恼而流转造业，流转生死呢？没有嘛。所以今天你是换作生死，对不对？换作流转，换作是我在设知缘起的法则底下，你自己妄作妄受，在你的自心当中做一个生死流转的布德伽罗。所以他说一切的流转呢，本质涅槃，流转有为，有为流转的实相其实就是幻，是如幻。所以如幻这个比喻在唯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边呢，用幻波罗蜜来做总结，总结什么？一切法自性波涅槃，不是因为修种种的空观、假观、中观，而我们证到一个涅槃的法性，不是。涅槃的法性，如果本质不具足，不可能因观而证，对不对？不可能因修故得，所以涅槃名为无为法，就是这样子。既然无为，它应当是具现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对不对？每一件事都有涅槃的实相，可是我们今天不了，所以才会自作障碍，幻作生死凡夫在里面呢流转不停，于是我们都被三种力量牵扯而造业流转。哪三种力量？烦恼杂染、业杂染。最无聊的事情，在这两种杂染的驱使底下，妄作生死的生杂染。 为什么？如果你知道生唯有苦的话，你不会乐着于生有，不会乐着于生啊。我们乐着于生，所以才会去接受生有种种的因缘果的建立。所以一切啊，还是源自于爱，爱什么？爱后有，对不对？我们可以对过去不满意，对现在觉得还要改进，于是总是寄望于后有。这种爱后有之心，这是难免的，这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我们不懂得什么？不懂得承担过去一切的业因，在现在的一手。我们不能够在现在当下一手两肩当下承担，我们更不必要去寄望。你可以对未来有种种的假想，可是不一定这个假想都要必然成真，对不对？这假想既然是意想分别，你就要允许意想分别可以为因缘所变。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理性就可以明白的，可是这个理性在什么时候用得上？在我们对我们自己不太爱恋的东西上，对不对？还可以很客观，对我们今天爱着的事情上面，那就不客观了。所以啊，世间法说啊，观心则乱，对不对？我们不是没有理智，我们有够用的理智，但是问题就是观心则乱，就是观心则乱。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善知识，就是这样子。我们更需要同行外护善知识，对不对？陪伴着我们一起共修，或者在我们真的心灵很脆弱的时候呢，能够伸一只手，最起码哪怕是小指头，好啊，就救起来，对不对？那何况是佛菩萨那样子的本愿力？你经常意念，而且清扬，一直往上，上合诸佛菩萨的本愿加持力，让你的微小凡夫的心力去上合佛意，然后呢，比你还无力。比你还怯弱的凡夫大有众生，又是你今天其实能力做得到的范围之内，还不叫你发那么大的心，就叫你随缘尽分，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下化众生的事情，那么一点点心都很难发得起来跟维持它的品质跟水平。这就是修行的两件事啊，对不对？上合诸佛，下化众生，做一个修行人不过就是这两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说菩萨的本愿也就是什么？沿途守圣，用我这样子上合诸佛的本意呢来沿途，用下化众生的善根呢来守圣，成熟众生的善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受利益的是谁？一定是自己嘛，一定是行这个愿的人嘛，啊，一定是行这个愿的人。所以以上这无法也就是告诉你是这样子的。所以只要你真的信自信涅槃，那自信涅槃用如来庄的说法就是本质具足的意思，对不对？那么照唯识的说法，那为什么本质具足自信涅槃？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杂染呢？那唯识就跟你讲，阿含也跟你讲三杂染嘛，对不对？而三杂染唯识观就告诉你讲，你只要知道一切都是无明惑跟爱的驱动，对不对？你只要看得清楚这个东西，你不要乐着于生，你就不受生的牵引，你只是要这样子保持这样的现观，在理上你就可以看得破。那至于放得下放不下，那就要看你的情的训练，对不对？理性上可以看得破，于是呢，你可以知道理无情有，于是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训练什么？你的六情根呢？六情根要忍得过，对不对？要放得下，这就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就在这儿。好，那这是用这六个比喻呢来讲般若经的核心要义。所以这核心要义呢是叫你不要对一切境产生颠倒智。所以在现观专论说啊，这五个比喻呢是所知障有漏的对峙啊，他把它归作叫做所知障有漏的对峙。为什么有漏呢？因为他用一些世间法做比喻，用比喻们用言说让你来对峙你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他没有直接讲圣意是什么，他没有讲涅槃是什么，到这五个比喻他完全没有跟你定义什么叫涅槃，没有。他是跟你讲，你看如果你以为有生，我举一个隐的比喻，你以为有灭啊，你对吧，你以为有生，我就举一个想的比喻，你看想无作他有生，他有声音，对不对？ 这声音没有真正从彼处声，可是你会听到有声音，所以不要推回去，不要以为你听到有声音就一定有人照做，对不对？不能看到黑影就亏欠，不要老是这么容易怪给外境，就是这样子。一切法本来无声，你不要去怪给一些有声之作。所以这五个都是有漏的对峙，是对峙我们的一些颠倒见。用这五个比喻去对峙我们五种颠倒见，让我们在理性上没有立足的颠倒见的余地，对不对？你颠倒见根本没有理由存在嘛。如果你的颠倒见是真实的话，那么应该骗一切法都真实啊。我只要随便举一个比喻说你的法不真实，说你的执着不真实，那你的执着就应该要自己反省一下嘛，对不对？显然你的执着那个见地不是真理嘛，所以你的理性就应该在这个颠倒见上要放下来。你要修行一开始一定要先放下颠倒见，如果你不承认你的所知有限，都是因为自己的片剂值起修行的种种差别相，你就没有理由共高我慢，说我最大别人不对。所以所知障的有漏对峙，就是用这五个比喻来对峙我们拥有的邪见。佛陀说啊，破戒都还可以救，破见根本没得救，尤其破这五种见。所以在大乘当中一直不断的劝方广道人，劝恶正行者，用这五个比喻，就是要用这五个比喻来端正一切外道，一切恶乘行者，他们在这五种所知障上不够根本啊，没有究竟啊，没有究竟。如果能够把这五个比喻去对治有漏的话，那把这些颠倒见能够修正过来，虽然还不见得能够去了真正圣意无为的涅槃啊，虽然还不知道。佛陀不是一直叫我们以涅槃为上首吗？那么问题就是你对涅槃到底懂不懂？你以为涅槃是对待于生死的彼岸？你以为涅槃正是有彼岸可住，而一直不断的诉求涅槃，诉入涅槃，这种心是不对的嘛？这种心也还是颠倒嘛？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五个比喻对峙的有漏搞清楚，知道哦，原来我的习气还没有净尽，对不对？还没有毕竟清净，由此可以显现二乘他的这个名言种生相无明还在的，即便是阿罗汉哦，即便阿罗汉他的生相无明还在。为什么？他虽然不去求生死的因缘，可是他还去求一个什么？求一个涅槃的因缘。这毕竟在这个地方没有究竟了实相的缘故，所以在大乘说啊，阿罗汉生相无明并没有破。那生相无明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所知障，那所知障勉强这五个比喻可以对治我们的有漏颠倒的见地啊，所以这是被归作所知障有漏的对治。那这些都能是我们今天用嘴巴齁施设比喻，那二乘人外道可能会说啊，你们这个不过是四字变冲啦齁，都是你们辩论技巧比较厉害了。其实这跟辩论技巧无关，因为这是举例子，这是简单的世间理哲学嘛。因为世间理哲学就告诉你，如果你的见地是真理的话，那我不应当找到任何一个现象会去违背你的见地嘛。我只要举到任何一个例子不符合你的说法，那你的说法就有问题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只是要反显出二乘跟外道的见地是不究竟的，虽然没有直接显圣意，圣意要怎么显？圣意只有止观当中现观自证。所以底下有五颗啊，哎，六颗，底下有六颗的波罗蜜呢，谈什么？谈所知障究竟无漏的对峙啊。所以底下的六颗哪六颗？从不够波罗蜜啊，从不够波罗蜜，这边各位看到是第23，对不对？啊，从23到28，28是所谓的不动波罗蜜。好，我分别说这几个。首先来看23，不够波罗蜜。那么什么叫不够波罗蜜？不够波罗蜜就告诉你，你一定要现证，在止观当中得无分别之当中现观这六个，这个六个叫做六现观。好，底下讲的这个 就是唯识所讲的六种限观啊，六种限观。哪六种限观呢？第一个限观，你一定要限证什么？限证一切的外境都是片计所执所显，是因为你于相真理与片计所执知以为实有，所以你才会有垢跟净的差别。所以23的不垢，24的无净是一对，一对什么？一对就是要限证外境没有染垢，也没有所谓的清净相，因为染垢跟清净相都是你片计所执执为染净，都是名言失色执为实有，执一其实只是分别，而这个片计本空，你不应当执外境实有什么实有垢实有净，外境的垢净之相只是我片计所执执为垢净而已啊，所以我23、24一起讲。所以我们今天在唯识观当中，不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一定要了知什么片计本空嘛？因为片计其实是余相争语，所以余相争语只是为了要沟通必要，只是因为世间世俗假立，他只是为了要去说世俗，不能够把它执为真实，对不对？虽然他是名言失色，可是他也不是无因无缘乱加失色，可是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够在片计所执相又起了一个执着，你要如实知片计本空，对不对？片计本空，假名安立，所以莫生执着，了其意就好了，了其意就好了。所以垢净只是说这个人对净的分别，不是这个净真的如他所评价那个样子有垢有净。那既然净外净不能够真实认以为有垢有净，那就不应当于净有所取舍啦，是不是这样子？那广而说之，就不应当说有生死跟涅槃嘛，一切法哪有这二法，乃至于不能说有世间出世间，不能说有为无为，一切的对法都是我们今天心所取舍的外境，对不对？所以这外境不管是四大或者是我们今天心的分别，不管是具体的或者是抽象的，只要是心所对的通通归给外境，而外境就是带名言的啊，借着名言施设分别为有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讲的片计本空的部分。可是片计本空不是无因无缘而有的，它依于什么呢？依我们依他起相的11个事，这是色大圣人所讲的。那么三十颂就讲它其实是八事五十心所的相应境界，所以呢色其实是心的相应，是吧？于是呢他就讲了，那既然相应跟什么能相应？跟我们的习气熏染相应。所以今天你会分别这个外境是清净外境是垢染，其实都跟你受二知识影响，对不对？受你所在的文化熏陶，受你过去的这个性向，受你的所有一切观念知识啊，身心的这种喜好，这些通通叫做习气的熏染。而习气有没有自体？习气没有自体，你只要知道习气会给你带来苦，你就不会执着那个习气，对不对？可是每个人面对自己习气的时候，就是说啊，人不由己，对不对？身不由己，哪有身不由己？习气是你的主人，还是你是习气的主人？如果说习气实有，也应该是我拥有习气啊，是这样子。所以你的自主权，你的明了性应该还高过你的习气，为什么你会被习气宰制，而反而不能够决定习气相续还是不断相续？所以习气既然无体，它就没有能熏染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能做什么的能力嘛，所以没有习气可以熏染的能力。于是他说不污般若蜜，不污就告诉你习气，对，习气有这个假名，有，的确有，习气也有这个作用，有，它有相有用，可是就是没有体。那既然没有体，习气虽然是杂染的，可是它不能杂染你的明了性嘛，对不对？它没有杂染你的明了性，因为你的明了性如虚空，如虚空有两个特性，第一个不可污，第二个不作障。不可污就是说，纵使许有烦恼习气这些杂染的原因的存在，这些原因也不可能染虚空嘛。虚空表示心的自信，染污表示三毒烦恼， 三毒烦恼纵许实有，他也染不到虚空。所以今天你把你的自心的自在推给习气，说哎呀，习气所染，所以我身不由己，那是你执一念找借口，没有意志力嘛，没有求圣道的意志力，所以你就甘受染污，甘受染污，不是真的烦恼三毒能够染污你的明了性，能够令你的明了性不自在。如果你明了性真的不自在，你真的同流合污了，那这一个明了性既然已经同流合污，它就是同为染性，它就不会受苦，对不对？卑卑是卑卑是拍人，怎么会有拍人自己在那做事情会在那边受苦的？不会嘛，那性相同故嘛，对不对？一性所谓无性呢，它应该在这个染污性当中久入鲍鱼之乡而不闻其臭才对啊，对不对？他怎么宁可选择在鲍鱼之乡安住而一直不断的嫌那边臭，嫌那边臭你不会快点离开吗？是不是表示你的鼻子是不喜欢闻那个味道的嘛？所以真正的明了性是不污般若蜜，不可染污的，不可染污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其实也没有自体，它是依他其相吗？不是吗？所以依他其相是什么？是原生相吗？对不对？把原生原灭当作是实有罢了啊！对于清净自性了，所谓的清净自性，所谓的空性而言，它根本没有染污性啊，没有染污的能力。这是就25不污般若蜜来说。可是既然习气的三毒没有办法染污我们的明了色，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染污的相呢？他说都是名言细论心起所生，对不对？所以前面的不污般若蜜，用唯识来说的话呢，就是净分的依他起，净分依他起是不污般若蜜，染分的依他起是不细论般若蜜。可是不细论不行啊，因为依他起性的心事，它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就是什么取相而施舍名言，它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如果你不能取相，不能安立名言，你就不能够说法，你就不能够把道理说给众人听，众人就不得言说而能够开悟，对不对？如果佛打从他开悟成佛以来，他就坐在金刚树下，就入于无余涅槃，就不动了。49年的因缘，他不现象，不说法，你以为如何？你以为如何？我们今天就不用在那边学佛了嘛，对不对？你说，哎呀，乐得轻松。礼拜六可以去玩了，对对对，有一天我不上课，大家都可以去玩，我也可以去玩。那问题是这样，就是问题就在于，你只要不在这个地方知道，所有一些言说都要反观自省，而不是戏论他人，不是跟别人起政论。政论不是我们今天学法相的必然，那不过就是副作用，因为个人见解不同嘛。再加上我们凡夫的习气没有清净，于是总是会有文人相亲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戏论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其实并没有如我们今天所分别外境这么多的戏论分别，没有，没有这些差别戏论的真实。有种种说法，有种种善巧，这些善巧都是因缘施设对机而说，所以你只要不受这些戏论分别扰动，你就知道染分依他起作用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染分的依他起，就不可能施舍名言，对不对？所以虽然般若波罗蜜告诉我们不要取相，不要生分别，可是不取相不分别就无言呐、啊，对不对？无言无说就没办法开示圣意，没有办法开示圣意。所以你只要知道依他起只是依他起，管它是净分，管它是染分，对不对？它都是圆满成就真实，因为于中的片剂所执，说是生死，说是涅槃，对于依他起相来说呢，都是什么无差别相，对不对？它不过就是依他起的原生相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正通达了之，依他起相当中的片剂所执本无故，法尔无故，那你就自作证什么圆成实。好，你如果制作这圆成实，你还需要有两种现观，第一种现观是不念，第二种现观是不动。因为圆满成就真实，不是说片剂依他之外有一个圆成实，圆成实是说你如实用片剂执，如实知片剂执 体本空寂。你如果能够如理去运去用依他起种种的四心分别，依他起也只是原生，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自作证，片寂本空，依他如幻，片寂相而无相，依他生而无生，这个当体就是整体圆满成就真实的实相，不另外在片寂依他之外，另外执一个圆成实有相，有体有用，这叫做不念。因为你只要心中落一个，哎呀，我正圆成实，那你还是有我有法，对不对？问题在于你如果心中执一个啊，我正圆成实，那你就会怎么样？畏着于自相，就是你这个智慧的德相，你会畏着于这个自相，你守住这个无为的真理，然后呢，说什么话都不准说，对不对？你要说，一定要说生意，对不对？不说生意，你就是不了义，对不对？一说不得意，我就打你。那这种人就会产生畏着，然后呢，会产生慢。畏着自得之慢，你会产生畏着于真理，就是一种守住无为空的人。空是法尔之空，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正的智慧的德性，所以你才会知道一切法空。知道一切法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法性如故，所以你不要因为拥有这个智慧的观察就以为比别人高过一等，而畏着这个真理，而不愿意为众生施舍方便，你这样就偏执了，对不对？偏执到所谓的圣意这一边，圣意没有人可以破，空见没有人可以破，你只有还可以救，执空谁能破？连佛出世也都破不了你，对不对？因为他不能把一个真理破坏掉啊。可是问题，这个人只注意真，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出诸假，对不对？出诸假意思是说，你可以用诸假而不受诸假的系缚，这叫出诸假。出诸假不是叫你不要用假，不用假，不用假，啊，戏就免搬，歌就免唱啊，对不对？咱家己就待在眠床倒倒到死为止啊，啊，就不需要起床啊。一切法即灭相，不行啊，不是这样子吗？我何必要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呢？我可不可以相反一下？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如果你执空的话，就很容易变成自然外道，顺势外道去了。那个就是我们当时不派佛教时代其实也蛮痛恨的一种，叫做方广道人，自以为是大乘，其实根本心中没有大乘真正的修养，没有啊。所以他就告诉你，不念般若蜜是告诉你，不是因为念就是觉观，不是因为你觉观这个自相才这样显现的，不是。因为一切法的性德本来是这样子的，有些人说不出来那个性德，可是他本身一直在实现，他心中清净，三业清净，对不对？他一句佛号就到底，他也不用去读那么多的经，三业清净对你也不会非常非常的 nice， 对不对？你为什么把他抓来说这个混沌不好，我要给你开七个窍，开完七个窍之后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法本混沌，诸法顿故，本来无知相，而你知上立知，本来也只是一种方便施舍。一个人如果因为失眠睡不着，于是他要吃这个安眠药，那他已经睡着了，何必把他叫起来就说时间到了，该吃安眠药了，对不对？啊，反而他睡不着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知道法只是药，不要因为你拥有药而自念我拥有药，你不就生一个字的慢吗？那这也是畏着之相。好，那么这个圆成实的人还要有一种现观的性德，就是不动般若蜜。那因为呢，他已经这个返璞归真了。那么因为在真当中呢，真如不能守。我经常讲过，真如不守之性，因为真如的自性是不可守住的。就说真谛是不可守的，因为真谛无住。真谛意思是说法法皆真，对不对？你只要心能够住在中道，两边不着，那么法法皆真。那法法皆真，法法也可以假，对不对？所以空假中就在一心之妙用而已啊，对不对？何必一定要把它分成二门三大，对不对？ 哪有那么多问题？所以慢慢慢慢回归到最简单的事情上，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最困难的，因为他要做无止境、无量、无边、无数的学习，每件事情都要当做第一次，这叫做不动般若蜜。这叫做不动般若蜜，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用成见挂帅在先，你就心就会动，你发觉哎，成见用没办法用了，于是你要退回来，好，回到 bottom line。所以我们在世间法当中会讲说，一定要回到 bottom line， 一定要回到底线去思考，对不对？到底 end user 最终端他要怎么做？你要把这个需求搞清楚，因为如果不回应这个需求，你一切的造作、一切的建议都是白搭的，因为人家需求不是那个嘛。所以什么叫做满意？满意不过是回应如法的、如量的需求。我用如理的回应如量的需求，我只要能够如理 and 如量，我心就不动。不动的意思就是说，不挂上任何的成见，不去评价一切的万法，你只要如其量，对不对？称其性，一切法只是回应而已，只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观待道理，观待道理。所以不必说啊、哦，我有很多好处还没跟你讲啊，我要跟你讲清楚说明白。有些人不需要讲那么清楚，不需要说那么明白，他只要开始上路了，那慢慢慢慢他就会自己去向法身佛、报身佛去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讲这么多道理，其实也是要劝信，然后让你心当中真正用平等真如的修养呢去增上你的智慧，包括世间跟出世间的智慧。你于中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世间相的分别，假名安立在那里，可是你心要练习不动。所以在华严经当中，最高的智慧、普贤的智慧、文殊的智慧，都叫做不动智啊，都叫做不动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的十种智慧当中啊，最高的就是那个不动智啊。不动智的意思就是涅槃，不变异为之真如。不变异为真如，你心能够证到随缘不变的真如，你就能够入于实际涅槃的不动智。这两个都是表里的啊，表里的。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是无漏现观六种现观对治所知障清净啊。所以在现观专论当中，把这个六法呢说是叫做锻炼根本智的六现观啊，六现观。那这个六现观唯识论讲很多，我们后文在般若经的加行道部分也讲很多。所以我阅读到这里，我越觉得弥勒菩萨的唯识论、唯识中的宗义啊，实在是要好好读。因为般若经呢、语句太简略啊，语句太简略，纵使有智论的解释，其实也因为得力于龙树菩萨智论的解释，